一起低头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你是万王之王，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个为完成天父的旨意，你曾舍命，我们才得以救赎。我们今天救主堂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透在线上，我们一起借着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来敬拜你，把荣耀归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求你的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一起来学习你的基要真理，让我们在真道上一起同得建造，让我们真知才能真行。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基要真理的第四课。我 share 一下 screen。好，我们今天第四课我们会继续的来讲。这个创造天地的主，第二课。那么，上一次我们讲了神是创造天地的主。那我们先回顾一下关于神创造的意义是什么？关于神是创造者，这个观念呢，不只是基督教有。其他一些宗教，例如伊斯兰教，也相信有一位创造者。犹太教呢，他们也相信有一位创造者。那关于神是创造者这个观念，不是我们人类自己发明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创造者的这样一个了解，是神向我们人类启示而得出来的。所以说今天讲完了创造的第二课之后，我们会接下来两堂课我们会讲启示。因为这个要想明白创造启示，就是神的启示是分不开的，就是所以我们要用两课的时间来学习启示。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完了神的创造的意义，我们就从使徒行传的这个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就是17章22到31节，我们来思考，那神是创造者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上次我们学习了第一点，就是神是创造者，对于我们来说，神不需要依赖我们，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意或者喜好。那接着我们学习了第二点，就是我们都是神所生的，那就是说神是我们所有人类的父，那么他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赐予者，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他也是维持着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点，就是从使徒行传17章22到31节，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神是人类的主宰，是宇宙的主宰，也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那么这段就是我们去年李牧师带领我们查以赛亚书的时候，从以赛亚书44章24节到45章13节，我们看出来，就是很直接向我们指出，神是我们人类的主宰，是宇宙的主宰，是历史的掌管者。那么在使徒行传的这个第17章的26节也说，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他保罗说，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就是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人类不单是被造，而且是神创造了所有的人类， 预先定准了这些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是人类的主宰，那么神也是万有的主宰。那今天呢，我们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这个聚会，就说有一个姊妹，她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好友吧，说哎呀，我们认识好多年了，几十年了，甚至我们的父母以前都是一个单位的。就是我们常常我们人就说，哎呀，真巧，这个世界这么大，也是这么小。一方面是，就是我们说这个世界好小，我们在加拿大怎么还能遇到以前的同事朋友？实际上，从神是历史的掌管者，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人类的历史不是。走向 nowhere，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实际上，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有两卷书，一个是但以理书，就是一个是启示录，就特别讲到神整个的救赎的旨意跟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之间有一种关系的。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是创造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是人类的主宰，而且它也是所有的万有的主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人类的历史在神的掌管之下。哦，举个例子，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就特别讲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有个外邦人的王，就是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叫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但以理呢就替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呢，就特别说了，在替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就我看啊，这个在哪个地方？我一会儿再找一下。在大家可以翻到但以理书的2章21节，就在替那个但以理在替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就强调说，神是改变时候日期，神也是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所以说，我们看到我找一找这个在哪里。好，找不着，大家记一下，《但以理书》2章21节，可能是忘了打上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后来心高气傲，那么神的使者就向尼布甲尼撒宣布了一个审判。神说，他要就是这个他能够了解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神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者立极其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神不单是创造这个世界，他也是我们的主宰，他掌管我们人类的历史的一切，连我们人类的历史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或者说我们看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认识，就是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个历史并不是，就是好像是任意的。我们现在看美国总统的选举，好像是一个什么暗杀的计划，一次辩论的这个输赢，好像就决定了以后的总统的这个选举的走向。实际上不是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些历史不是任意的，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政局到了今天这个局面，或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的。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并不是没有方向的，nowhere 的，一个事件就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实际上，神都是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掌控之下的。神至终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在启示录就说的，最终就是这个世界都要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所以神是这个世界的掌管者，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这个世界并不是被命运所掌管的。我们在第一课也说过，这个世界也不是被撒旦所掌管的，这个世界不是被恶势力所掌控的，这个世界是被一位全能的、全然公义的、全然慈爱的神所管理的。所以这时候你可以问很多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呢？为什么会有那些事呢？神并没有把很多的答案告诉我们，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启示，神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他也在掌管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位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有他自己一个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所以虽然我们就是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我们的理解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这一切到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会完全的看清楚，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住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因信，因着相信这位上帝，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位神，他是创造者，这位创造的神的身上，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相信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的。好，那这是第三方面的意义。我们再来看第四方面的意义。第四方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下啊，就是神是审判者，就是神是审判者，神是审判者，作为我们被造的人，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要负责任的。所以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神是创造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神的审判。我们记得上一次，李牧师带领我们查以西结书的时候，就讲到神的审判。我们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很不喜欢听神是审判者，所以现在的教会也很少讲神是审判者。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创造者，就不能就是忘记神也是审判者。所以保罗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的时候，我们看第30节就讲到30节，对，30节就说到，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31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他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保罗第一次跟雅典人讲道，他就讲到了神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审判者，就包含在神是创造者这个真理里面。既然他是创造者，就说就是神创造了我们，那他在我们身上，在所有人的身上，就是。对神就有一个，对神来说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或者说人，反过来说，人对这个创造者，对这位创造的神就有一个基本的责任，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向这位创造者，向这位神，要负人应该尽的责任。所以神是创造者，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严肃的信息，就是他也是审判者。就在将来，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这位审判的大君王面前，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所行的向神负责任。不管你我现在喜不喜欢听到这样一个信息， 这是圣经的启示的真理。这个根基就在于，因为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向他有一个责任。不单如此，圣经上凡是讲到神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我曾经问过大家，神是审判者，神将来的审判是按照什么审判我们呢？神的审判是按照行为的。我们来读罗马书，罗马书有一段经文，就是神审判的原则，就是在罗马书二章讲到神审判的这个，就讲到神必按照真理审判。在第六节，保罗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很多神审判的原则，在第六节就讲到神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十一节就讲到神不偏待人。如果神不按照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话，那神就是不公平的。所以说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在罗马书的12节到16节也讲到一些审判的原则。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的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地列出神审判的原则，特别是第六节，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审判是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实际上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个这样的原则，就是在马太福音讲到，在马太福音的16章的27节，就主耶稣他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曾经的门徒说，因为当时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要为我们被钉死，而且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在第16章的27节，就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到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不只是新约，如果你仔细读旧约所有的先知书，先知宣告神审判或者宣告刑罚的时候，他都说到这位耶和华神要按照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或者说神是按照他们所行的刑罚他们。所以将来神审判是按照个人的行为。那么你就会说，那么对于基督徒，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对，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常说我们已经不被定罪了，那我们还受不受审判呢？如果以神是创造者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向神负责的，所以每个人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么基督徒还受不受审判呢？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的罪已经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了赦免，所以我们将来不会受到被定罪的这个审判。换句话说，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已经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去接受了那个罪的刑罚，就是死的刑罚，他已经替我们受了这个罪的刑罚。所以神不会再定我们因相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的罪了，我们不会再受这个定罪的审判了。但是我们要不要还受审判呢？我们还是会要受审判的。例如你看彼得前书4章17节就说，时候，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时候神要审判我们什么呢？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我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和吩咐，或者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光听到我们不去行道， 我们虽然不会受到被定罪的审判，但是神还是要审判我们。按照我们今天是怎样的在他面前生活，我们到底听了神的道，有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不是说你受了洗，你就拿到了一张上天堂的门票了，拿到签证了，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在这位创造者的神面前，我们都应该有一种就是敬畏的心，因为他是那位审判的主，他要审判所有的人，不信他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必定会被定罪，而相信耶稣的人，虽然我们不再被定罪，但是神也要看我们是不是去遵行他的旨意。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来？我们最终还要在基督的台前向神要交账的，要向神负这个责任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万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真的是应该敬畏神，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应该恐惧战兢的过我们的每一天。所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25到29节。我给大家读一遍，《希伯来书》12章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需要震动地，还需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详细解释这段经文了，大家可以回去看。就是包，因为我总结一下，保罗在这段经，就是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就是心意，就是在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17章的那个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人来寻求他，所以神已经定了时候跟日期，要借着他所设定的人实行审判，但是他也要我们悔改，免得在审判世人的时候我们被定罪。这里说神的心意是要万人都来悔改，寻求神。所以说，我想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最重要的不在于说你可以祷告，神也垂听你的祷告，祷告读经很重要。我想基督教信仰的最最本质，就是我们和这位神之间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更重要的本质。所以说，也许你对于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你说啊，哦，我同意，对，没错，世人都犯了罪，你同意。也许你对圣经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而且被埋葬，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你说对，我也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只是认可，你同意，你没有跟这位神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关系，那么你可以说还没有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你只是同意认同，所以这个关系是一个最最本质的基督教信仰，就是你和这位创造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是只是每个星期天来教会敬拜，你对圣经的知识非常的熟悉，可是你并不是认识这位神，你并没有跟他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那么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 神要人来寻求认识他，因为神要给我们建立一个关系。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最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叫死亡？死亡就是与神隔离，因为神是永生的。如果是你与神隔离，就是死亡。所以人犯罪之后，人就是因着罪与神隔离了。但是耶稣基督来，就带给我们永生。那你会问，永生是什么呢？永生就是当你和神重新恢复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就有了永生。所以永生就是和这位神的关系。所以说，耶稣曾经给永生下了一个定义。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都谈信耶稣得永生，永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主耶稣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耶稣怎么给永生下定义的？他不是说永生就永永远远的活着，永永远远的不死。他说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你会问，那认识是什么意思？认识谁不知道呢？你说我认识谁？我认识谁？这个我们理解这个认识和圣经上耶稣所说的认识还是有偏差的。这个认识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认识，不仅仅是理性上的了解。圣经上所说的这样就是认识，这个无论是在希腊文或者在希伯来文里，它都被用在一种关系上。用什么解释比较这个确切呢？就是认识就是被用在夫妻的关系上。圣经上最早用认识这个词是什么呢？在哪里呢？在创世纪第4章。创世纪第4章怎么说呢？就是说中文翻译成亚当跟夏娃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如果你读有些版本的圣经，或者是你读希腊文圣经的话，这里这个亚当与夏娃同房，直接翻译就是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认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呢？就是像夫妻之间那种关系似的。所以我说这种你认识神，这个认识不只是在知识上，而且是在理性上，这是一个关系。用人类之间的关系，就是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样。好，今天我们就，以后我们还会讲，这个就讲到这里。我们在最后看一下，就是人对于这个神的创造，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第一，就是我们就像那首诗歌所唱的，我们应该敬拜神，来顺服神。因为神既然是创造者，他是万有的主宰，所以我们对他，我们应该就是要敬拜他。当耶稣受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撒旦以世上的荣华来吸引耶稣，耶稣只回答了一句话，怎么说的？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神是那位创造者，他是万有的主宰，所以我们对这位创造者的态度，就是我们人类的回应，就是我们要敬拜他。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我们人应该知道神是创造者，我们就应该感谢神，感谢他。当就是我们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既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所有的今天的一切万有都是靠神的大能托住的，我们就应当感谢神。在我们 在路加福音的7章36到50节，记载了一个这个有一段记载，就是说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她挨着耶稣的脚，就是就因为这个有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家吃饭，后来有个有罪的女人就也拿着一瓶香膏来到了耶稣面前，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的亲耶稣的脚，把香膏抹上。那请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就说：“啊，这人若知道，若是先知的话，必然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呢？她是个罪人呢。”耶稣就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就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罪，免了两个人的债。那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更爱他呢？”西门就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我曾经用这段信息在我们救主堂讲了一篇道，就是感谢恩典。大家可能记着，就这个法利赛人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是个罪人，因此他感受不到耶稣的赦罪之恩，他也对耶稣的这种恩典没有感谢。反观这个犯罪的女人，他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需要耶稣赦免他的罪，他也感知到耶稣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因此他以感恩的心，他挨着耶稣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他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所以这个女人的感恩的心，应该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真的是感恩的心是不够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对神的感恩真是不够。去年真的是我在找工作的时候，连找了3个月，连一个都没有 offer 都没有找到，就是最基本的上夜班也找不到。所以说后来能找到工作，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每天早晨能够起床了，起床。我们有生命的气息，这一切可以说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回想说：“哎呀，我没生病的时候真是太幸福了。”生病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体会到，我没有生病，哎，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这位创造的神领受了许许多多诸般的恩典，我们应当要感谢他。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保罗就责备这些外邦人。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就是，可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叫人无可推诿。”然后他又接着说：“他们不把神当成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我们应当，我想我们除了要敬拜神之外，我们要常常的感恩，感谢神。所以说，我们再看，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造的，都是他所赐的。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就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靠神而活。保罗就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应当知道我们人的有限，我们应当知道人需要是靠神而活的，我们 真的是应该知道，我们人是要靠神而活，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当中，他就告诉我们，前面三个我们要为神的国度、神的旨意而祷告。当关于我们自己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就连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都是需要仰望这位神的供应。我们都知道，真的是在温哥华，各样的气候太好了。我们看非洲，如果是神让天不降雨，真的是谁也没有办法。看到非洲饥荒的时候，你看到电视上的画面，神不降雨，饥荒的时候，你看到一天成千上万的人死掉，你看到非洲的那些因着饥荒，尸体遍野的时候，我们看到阳光雨水都是神的恩典的，都是神的赏赐的。所以说，我们需要依靠神，真的是我们的生命的气息，我们的呼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今天我们能够上班赚钱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这个努力赚的，实际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主啊，今日赐给我们，都是神所赐的。而且我们不仅仅是肉体上的需要，我们整个人的心灵方面都需要依靠这位神，因为耶稣曾经说过，就是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就是在旧约里。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虽然我们有智慧，神赐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依靠这位满有智慧的神，我们就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发挥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智慧用在对的地方，用在合乎神旨意的地方。用在能够荣耀神的地方，所以我们的一切，我们都需要依靠神而活。那么我们讲到，我们应该预备我们自己迎见神，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审判者，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应当预备我们自己来迎见这位神。所以我们来看第四点，就是我们应当预备去迎见这位神，因为他吩咐各地的人都要悔改，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应该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这位神。所以在阿摩斯书这个4章12到13节，他最后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说他呼吁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在这里，虽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但是我们还是要预备我们自己来面对神，因为我们还是要向神负责任，我们要向神交账的。当然，还不认识神的人，更是需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他，好让他不至于将来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被定罪，以致最终的灭亡。好，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说，人不应当以自我为中心，乃是应当以神为中心。所以说，总括来说，我们人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应当以神为中心。这个真理呢，不单单因为神是我们的救主，也不单单因为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应当为他而活。其实，从神是创造者这样一个真理，就已经奠定了我们人不应该活在以自我为中心，而应该以这位创造的神为中心，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他创造我们有他自己的旨意，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人的责任就是敬拜他、顺服他、侍奉他，来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基督徒说是我们可以荣耀神，怎么样才可以荣耀神？就是我们敬拜他，我们顺服他， 我们侍奉他，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如果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荣耀神。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以神为中心来敬拜他、顺服他、侍奉他，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也能够真正的从这当中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说，就是人生的价值，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需要找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我们过一个充实的人生，过一个能让我们满足的人生，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一片的混乱，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很多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活着。那么我们就看见人和人之间就会有什么样呢？残害、凶杀、嫉妒、憎恨。但是神的心意，他创造了我们，他是要我们认识他，而且要我们以这位神为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要为他而活，我们要侍奉他，我们要爱他，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这样才能够使神得荣耀。我们因此，我们人也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和充实的人生。所以在上完了这一课之后，在接下来的一周，请弟兄姊妹在你每天灵修读经的时间去思想，神是这位创造者。那么这个真理运用在你我自己的身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看看我们自己在敬拜神，我们在感谢神，在依靠神，在预备我们自己将来要见神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以神为中心而生活。所以说，盼望我们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去思考这样的一件事情。好，今天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我们就讲到这里。
Recording in progress。
哦，我没有录吗？刚才。哦，我。